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是个极大的安慰。路是危险不错，但是牧人知道这是生命成长最快的路。路是危险不错，但是这个是为了达到那个宴席，达到那个高地，达到属灵的高峰，非经过这条路不可。错，是有危险，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怕遭害。这里原因在哪里？下面解释。但是在这个以前，让我们记得一点。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是经过死荫的幽谷，意思就是这个幽谷啊，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但是这个幽谷不是死亡的幽谷，不要弄错，是死亡阴影的幽谷，这个是我们非经过不可的。那我曾经在这里已经说过了，世界上就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幽谷而从里面经过。你知道所有的这个人呢，不管是英雄豪杰也好，从那个死亡的幽谷从来没有是进去，从来没有出来过。所以有人说这个天是棺材顶啊，这个地是棺材板棺材底啊，从来没有一个人从这个大棺材里面出去过的。连苏格拉底也好，不管是英雄豪杰爱因斯坦也好，这个亚历山大也好，没有一个人从这个棺材里面冲出去过的。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所有人进到死亡的幽谷通通是被揪幽禁的，从来没有经过这件事。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是从死亡的幽谷里面经过的。意思什么叫做经过呢？经过就是他经过是进去了，但是又出来了。那个人是谁？那个人就是我们的主。不要忘记了，弟兄姊妹，主知道我们不能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的肉体一进到幽谷就完了，我们这个人就关在里头出不去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能经过？主没有叫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主是叫我们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因为有一个人，那个人呢，他从死亡的阴谷里面经过了，他经过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死亡把他，我不知道用一句什么样话，让他瘫痪了。这个死亡像什么呢？像个大蜜蜂大黄蜂一样，带着那个毒的刺。但是在十字架上，当那根刺啊钉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你知道现在呢，那个刺钉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知道他再也没有那个毒刺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碰到这个蜜蜂，你不必害怕，因为有一个人已经替我们钉了那个刺。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死亡啊，因为那个毒钩不见了，我们的主从死亡里冲破，从死亡里经过的缘故，感谢赞美主，现在死亡只剩下阴影，不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不光属灵如此，属世界的也是如此，物质上也是如此。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基督经过死亡，不能今天基督只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所以有很多人说我们是睡了一觉。等到天亮的时候，我们要身体要变化。但是除了这面这个字面的来看的话，就是属灵来说一点也没有错。感谢主，今天呢，圣灵，我们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我们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是为什么我们能经过呢？因为有一位已经从这里经过了，他已经胜过死，所以他做了我们的大牧人。那因着是大牧人牧养我们的人，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怎么从这里经过。我们要晓得，所有的好牧人、大牧人，当他真的带羊经过什么地方，他老早勘察过，他已经从那里经过。现在我们的大牧人有在这个有在2000年前，就是从那个死亡的幽谷里面经过。感谢主，他经过，他胜过了死亡。现在呢，我们留下的不是没有毒钩了，我们呢在死亡的阴影底下。请我们记得，箭能够伤人，但是箭的影子不能伤人；狗能够咬人，但是狗的影子不能咬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不必要害怕我们经过走十字架的道路，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我要知道是谁带领我们经过。现在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都强传错了，好像我们用我们肉体的办法我们来背十字架，这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背。圣经里面给我们，我们所以能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 是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当死亡从死幽谷里面经过的时候，你只感觉它的影子，但是你知道你没有遭害，因为那个不过是影子就是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害怕听见十字架，也没有一个人害怕从死亡阴影的幽谷里面经过了。你记不记得大卫他对扫罗怎么说？因为扫罗有一次跟他讲啊，因为他要自告奋勇啊，要去和那个哥利亚挑战。那么扫罗说你不能去，你太小了。他说哥利亚从小就是做战士，你不能去。然后大卫要说明他的确觉得他是经过训练的。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当我牧羊人做牧人的时候啊，他说有的时候来了狮子，又来了熊。那他怎么说？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很有意思啊，他说我就揪着，我就揪着，我不知道那个字念揪还念揪，那个提手旁一个揪字，他说我揪啊，或者我揪着这个老这个狮子的胡子啊，然后我就把它打死了。你知道这个形容词是很生动的形容词，他不光是把狮子打死了，而且他能够揪住狮子的这个胡子。你看这表示大卫实在是个大能的勇士，他可以对付哥利亚的。就在这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大卫的的确确预表了我们的主。我们的主那次经过死亡的幽谷，那个死亡就像狮子一样，但是我们的主的确是揪着或者揪着他的那个胡子把那个死亡打死，所以死亡就死了。感谢主，这是荣耀的福音。那么现在我要问弟兄姊妹，大卫一点都没有错，这不是夸张，我们的主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确揪着死亡的胡子把死亡打死了。那现在如果有个小孩子说，哎呀，有一天我揪着一个狮子的胡子，你觉得很伟大吗？一面来讲很伟大，因为他的确是揪着死亡的胡子，没有，不是揪着那个狮子的胡子，真的没有错。那一定有一个情形，这个情形什么呢？那个狮子一定是死的狮子，因为是狮子死的，所以他可以揪在上面，对不对？一点都没有错，对不对？那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得胜呢？我们能得胜是不是因为我们像大卫一样揪着胡子把狮子打死？没有的，是在十字架上那一次，我们的主揪着大卫的狮，揪着狮子的胡子，结果把死亡打死。那为着这个缘故，今天我们能揪着死亡的胡子，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从死亡的阴影底下经过，却不被遭害。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荣耀！你看在我们的经历上一点都没有错，许多时候凭着我们的肉体，我们不可能从那里出来的。我们说那个是那样的遭遇，我们一定完了，一定了了。谁能够受这样的痛苦？谁能够有这样的经历呢？你说你经过了，是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属灵一点？是不是因为你的神经比别人硬一点？不是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凭着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得胜的，因为主老早得胜了。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得胜了，就像小孩子揪着那个狮子的胡子，因为狮子已经死了，因为大卫已经把狮子打败了。感谢主，就是这一个缘故，请我们记得圣经说，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不止这样，最叫我们感动的一点下面怎么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大卫在这里换了口气？他在第三节第二节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当他做见证的时候，当他读属灵书报的时候，当他听到的时候，当他慢慢在那里长大的时候，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刚刚得救一段所有的故事吗？我们见证他，我们听见他的，我们听见他如何领我们，如何这样带领我们，如何那样带领我们。所以你看见这里的羊说到他，因为这里说到见证，这里他也给我们看见，从书本上他对这个牧人有更深的认识，从听到里面也听到关于我们的主了。但是请我们记得，乃是等到我们真的经过了死荫的幽谷， 你不再说他了，你说你的同在，因为你的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不再是客观的认识，现在不是书本上的他，不是听到的他，不是你所做见证那个他，现在那个他变作你了，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幽谷里面，卑微的光景里面，你学习苦难教导，你学习与主有面对面的教导。难怪加勒说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山地虽然代表艰难，那个山地里面虽然有亚纳族的巨人，但是那个山地叫做希伯伦，希伯伦就是与神交通的意思。弟兄姊妹，不错，当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但你从来没有经历有一种的同在，只有你自己知道。现在你的知识是投手的知识，现在你不再说他，现在你能说你与我同在，你与主面对面，主亲自安慰你，他亲自擦干你所有的眼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经历是金子不换的，这个经历你能够说在我的一生里面，感谢主，我遇见了主，我与他面对面，只要他笑容显现，痛苦可以再增加十倍，火焰的温度可以再增加十倍，只要主能够与我们同行，只要牧人在里面带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够日夜经历他与我们同在，不再是晚上他在他家里面，不像在秋天春天一样，现在到了户外了，现在牧人与我们在一起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日日夜夜他与我们同在。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的痛苦不苦呢？我没有说基督徒不遇见痛苦，我没有说基督徒永远是晴天，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许多时候流泪的酸痛真是酸痛，许多时候苦悲真是苦，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苦不是苦，这些的所谓的祸患实在说来是祝福，因为你尝到了主与你同在，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次当我们与主面对面，我们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你与我同在。如果只要主把同在赏给我们，弟兄姊妹，你发现那个幽谷不是幽谷，那个幽谷是天堂。在这里我们慢慢慢慢的长大，在这里我们得着最好的草地，在这里我们也经历了那个水，这个经历是没有人知道的，因为是山谷里面的经历。你不是盆中的百合花，每个人都看见，你是谷中的百合花，只有主能欣赏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被主带到这个地步，还是我们所有的生活都是显在人的面前，我们每次都是说到他，我们难得有一个时候，我们长大的时候是别人不知道的，我们有一个食物是别人不知道的，那个是山谷里面的水泉，那是山谷里面的草地，我们就这样慢慢慢慢慢长大的。弟兄姊妹，走那条路的时候好像很远，但是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往上去了，这样我们一面生长，我们一面走路，我们一面升高了，最后我们能够达到那块地方。弟兄姊妹，神不是叫我们留在这里，为什么经过死荫的幽谷呢？因为没有这样我们不能长大，因为没有这样我们达不到那块地方，就是这样把我们带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没有捷径，没有容易的道路，只有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条路是义路，是他带着我们来走的。感谢主，这是成长的秘诀。我们愿意不愿意走这条路？我们肯不肯走这条路？感谢主，我们凭自己不能的，但是我们的牧人是死而复活的牧人，他是大牧人，他把死亡除去了， 他把死亡胜过了，现在我们能求着死亡的胡子，我们能经过死亡的阴影，却不怕遭害，而且我们能够经历空前的同在。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肯不肯？你愿意不愿意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只有这样的经历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否则我害怕，弟兄姊妹，我们都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会听到，我们会评到，我们会是个老油条的基督徒，我们会讲到，我们会传福音，也带人得救，但是我们永远不能长大，这是唯一的路，弟兄姊妹，不要相信其他的路，不要相信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是诗篇二十四篇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感谢主，他只让我们经过，他不是叫我们掉进去。为什么经过呢？因为死不是目的，复活才是目的。死所除去的是死亡能监禁的那个，包括我们的自己和我们的肉体。死不能除拘禁的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从死亡里面经过了，人看见的是基督的荣美和他的丰富，这是我们在地上的见证。弟兄姊妹，是什么生命要长大呢？不是我们自己的生命要长大，是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长大。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条路是逃不掉的。感谢主，为了这个缘故，今天早晨我们读就看见，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让我们低头祷告。
哎，以西结束。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三十七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再读一遍，第二十章三十七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们读利未记二十七章，第三十二节。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二节，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我再读一遍给弟兄们听，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我们再读耶利米第三十三章，耶利米三十三章我们读第十三节，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我们回到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从第三节读起。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又一次蒙你的恩典，我们又欢聚在你的脚前。我们真是像橄榄摘子一样围绕在你的桌子面前，现在虽然席散，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仍旧要温习你爱的故事。主啊，我们特别读到这一首诗篇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你不只为我们做了我们的好牧人，为我们舍命，并且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大牧人如今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是你设计整个的道路，因为我们是没有路的人，我们都像羊走迷的人，但是我们的主啊，感谢你，你不只给我们一条路，你也给我们定了方向，我们为此要感谢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赞美你，虽如果你任凭我们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就糟蹋了所有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爱，因着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你紧紧把我们握在你的手里。主，今天你为着你自己的名的缘故，你叫我们起来走你的一路。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像死荫的幽谷一样，但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你量给我们最好的道，这是达到荣耀的途径。我们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来跟随你。主，我们求你今天早晨不只在话语中带着责备，我们也求你在话语中带着安慰。主啊，不只在话语中有光，但愿我们看见在你话语里面有爱。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主，你知道我们多软弱，我们多需要你用你的话来扶持我们。主啊，因着这一个礼拜我们从这地上经过，我们经过了不知道多少的污染，我们的主啊，一面需要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另一面我们也需要你用你的爱来鼓舞我们。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说如果你的话都是责备的话，我们就觉得担当不起。主啊，纪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一面有责备，一面有安慰。主啊，一面有要求，一面有供应。所以我们的主啊，但愿今天早晨当我们聚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没有一个人因着你的话语而叫我们觉得软弱，觉得枯萎，但愿这些话安慰我们，鼓舞我们，叫我们能起来跟随你走路。所以我们的主啊，无论在这里年长的、年幼的、刚刚得救的、蒙恩多时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都有话为着我们，今天只要一句话就能满足我们，无论在我们在你面前经历多少，无论我们在你面前属灵储蓄有多少，但愿你的话都能领到我们。主啊，能领到我们的每一位，甚至于在这里没有得救的人，主啊，在这里还不认识你的人，在这里不过观望的人，在这里因着别的原因坐在这里的人，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圣灵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圣灵做扎心的工作。主啊，在这里你能够寻找罪人，能寻找亡羊。我们的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主，我们把这个聚会交给你。主啊，你整个的拿去。主，但愿你整个的把整个聚会提起来，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的宝座应该设立在我们的中间。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要继续交通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我们曾经看见过，在第二节跟第三节，牧人带领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也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也且使我们的灵魂苏醒，这些的经历都是非常宝贝的。但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不止这么多，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起来开始走一点路的时候，有一点力量起来走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羊的习性所代表的。羊不是不会走路的，羊会走路，但是许多时候羊都是偏行己路，照着他的自己意思走。我们看见过，因着许多时候羊固执的缘故，我们看见过羊不只是脆弱，羊不只是羊不只是愚昧，而且羊非常的顽固。因为这个缘故，他昨天走过路，他今天还要走，他以为这样是中心。他昨天在这块草地上吃过，他还要在这样草地吃过，一直吃到没有草为止。因着他觉得他是长在这里，生在这里，所以这里应该是他的安乐窝。在这里因着他一直生活的缘故，结果他身上一些肉体所带来的污染，就把那块的牧场慢慢的就变成了荒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如果凭着我们自己走路的话，我们很容易糟蹋主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个人的，团体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感谢主，我们的主 实在是大牧人，他不能够，他的名声需要受到维护。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看见牧场变成荒场了，意思就是说这个牧人任凭他们，任凭羊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这个牧人疏忽于他的职守，他没有尽忠，他没有在他的职守上。为了这个缘故呢，你看见那个以牧场所变成荒场的光景，就说出那个牧人不是一个好牧人。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的确是好牧人，他不只为我们把命摆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要带领我们走。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为着叫牧场不被糟蹋，叫这个牧场不变成荒场，结果呢牧人就起来带领我们走路。所以特别到夏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羊不再是在他家的附近的草场上，那牧人就要带他们就走一段很长的路。那这一段的路呢，是要经过两个季节才回来的，那就是夏天跟秋天。到了冬天以后呢，又回到羊圈。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个诗篇23篇，你能发现二节三节是讲春天的故事，四节是夏天的故事，五节是秋天的故事，六节又是冬天的故事。冬天和春天安息，夏天和秋天走路，然后呢，是不是就走到尽头呢？不是，又一次的安息，又一次起来走，再度的安息，再度起来走，经过秋天和冬天，然后又来了夏天和秋天，就这样一步一步的，主是把我们从一个属灵生命的阶段带到另外一个生命的阶段。他不只叫我们的生命丰盛，而且能够得得更丰盛。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我们的好牧人大牧人体念我们的软弱，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方向去。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的人，我们说过牧人是要把我们这些羊要带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叫做 summer range， 就是夏天呢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这个是所有的牧人都盼望把羊带到的地方。那到了那里呢，那个高的地方就是诗篇23篇第5节所说，你为我摆设宴席，那个宴席原文就是桌子。而那个高地呢，用羊的话来说，就是这里所说的桌子。在那里呢，我们知道很危险的，不错，有豺狼有虎豹，但是我们的牧人呢，要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那用属灵的话说，这个就是属天的境界，这个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因为坐在天上的缘故，你知道那里有属灵的征战。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难怪在宾路易士姆帮助我们灵命四层的时候，它最高的一层就是征战层，或者是升天层。为什么有征战呢？因为那是升天的境界，所以那里有征战。因这个是非常，这个是牧人，这个是神要把我们带到的一个境地。那我们的牧人也是这样，我们的主也是这样，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高峰。那这个就是那个桌子所代表，那个高地所代表的。感谢主，当我们真的带到那里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牧人的心意就满足。所以所谓的义路呢，不是我们自己的路，所谓的义路呢，乃是主的路。因为只有一位义者，就是耶稣基督。那不止这样，这条路是有方向的，而这条路是牧人老早知道的。那这条路最后的结果就要把我们带到那个高地，但是要达到那个荣耀的去的那个途径，我们已经看见过牧人要带领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他顾念我们的软弱。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爬到属灵的高峰，因为我们的生命来不及。为着那个缘故，所以你看见牧人就用空间来争取时间，因为生命成长需要过程，需要时间。所以一步慢慢慢慢的让我们达到属灵的高峰，而当我们慢慢爬上的时候呢，一面我们要得着供应，要得着喂养才可以。那么你看见从那个平地一直到那个高山，一直到那一个桌子，一直到那个高地高处， 那这个我们知道，如果经过山谷这条路是慢慢渐进缓慢上升的，那这个怎么能缓慢上升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啊是慢慢慢慢成长的，所以我们一面成长呢，我们一面刚好配合那个生命的成长，这样一步一步的主就把我们带到了属灵的高峰。那很可惜，今天许多人因为太急了，所以就巴不得能找到一些方法叫我们基督徒一步就登天了，一下就活在灵里面，一下子好像这个人就成熟了。弟兄姊妹，不可能，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看你一定有后遗症。他们都是大夫，他们都是很好的大夫，但是一个大夫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的，另外一个大夫弟兄姊妹不大喜欢的。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大夫啊，他的这个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他特点呢，就是每次给你药的时候给的很准，所以如果你有病的话，两天三天就见效，所以很多弟兄们很喜欢，因为两天三天的那个病就过去。那另外一个弟兄给药啊，就不是这样，他给药的时候，他给你啊，要两个礼拜病才好，那个药啊非常的温和。那么很多弟兄姊妹一面又喜欢呢去看那个很快病就得好的那个弟兄，但另一面又怕他药量太重，所以很多弟兄们有的不成文法。你只要去看那个弟兄，他所有给你药你都减半，那你一定没有错，而且那个药而且那个病还是很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受人欢迎，那那个给药给重的弟兄当然受人欢迎，一下子病就好。那另外一个弟兄呢，总是劝你要忍耐，这感冒没有什么药的，你这个身体啊抵抗力很要紧，多多休息多多休息。那么好了，那这个有的时候一拖呢要拖两个礼拜，那么你这个时候呢病才好起来。但是我们都是急得很，我们在生命的事上许多时候太急太急了，所以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医生。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医生，没有错。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你不要看当时如何，你要问说十年以后是怎样。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是因为药吃的太重，现在他整个的皮肤啊就有难处，他的确是有很大难处，那个时候的病是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你看见今天有许多人很容易受人的欢迎，而且很容易引起别人来跟随。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弟兄或者有的姊妹他能告诉你一些方法，那些方法呢好像在一夜之间呢你就达到了那个属灵的高峰。那谁不愿意这样？谁愿意在那里花了许多的功夫，费了许多的年日达到那个地步呢？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这些东西一概是无效，有的时候在一个人对的人怎么样做都是对的。你这很多人有效不是没有效，而且你看见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你兴起一个属灵的运动，那个运动一定是轰轰烈烈，而且是有一番作为，不能说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认识属灵生命长进的过程，你就会发现许多时候这些东西能叫人兴奋一时，也能够把神的儿女啊不知不觉好像带到一种情形，他以为他自己已经到了某种情形。所以你看这些弟兄姊妹的表现呢，你觉得你不可能再帮助他，因为他已经在那里，他不需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一下就上去了。他可以告诉你说用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用这个公式用那个公式，你只要这样做你就要那样做。那我告诉你，这个好像是个好像一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你得着他也得着，别人通通得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敢说这些东西是错，但是我们要记得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不可能，当然如果牧人带我们的话是不可能一下子就上去，因为那个结果有后遗症，因为生命来不及，你生命需要时间的长大，然后那个这高度呢是跟你生命的程度成正比。所以我们的牧人实在是大牧人，他为了避免所有可能发生的属灵的后遗症，我们的大牧人他所拣选的路乃是经过幽谷，因为那一条路是那个坡度是慢慢缓慢上升的，但同时呢，那一条路我们上次说的是最肥沃的路，那一条路所有的草场是最好的，而且那个草场都在溪流旁边。所以如果你要得到滋润，你要得到安息，你要得到生命的供应，你要得到喂养，弟兄姊妹，那是那条路最好最好，这是再好不过。那因着这个羊一面在那吃草，一面在那里饮鱼那个活水，它慢慢就长大了，
等到他慢慢长大了，他发现呢，他才所走的路啊，就慢慢就高了一点。他不是好像用人工的力量来达到那个目的。你知道，今天许多基督徒就是犯了这个难题。他知道神的目标，知道神要知道那个圣天城，都知道说宾路易斯告诉我们说要达到圣天城，那怎么达到呢？我们总是想一些方法，快快的达到那里，但是不可能的。生命的故事永远是最难的。什么时候我们违反他的定律，什么时候就要产生很多属灵的后遗症。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全世界最智慧，他实在是大牧人，他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在那里我们一步一步就长大。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说过，因着我们经过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条路，但是呢，我们说过也是最危险的，因为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主是经过了死谷，所以我们能经过死荫的幽谷，却不怕遭害。但这条路也是最丰富的路。那这个路用世界的话，用属灵的话来讲，就是十字架的道。弟兄姊妹，我再说，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十字架道路讲的太可怕了。我们讲的十字架道路讲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损失太多了。但是不，十字架的路是牧人知道最为着羊最好的一条路，那条路一定要经过的。主没有叫我们栽在里头，主没有叫我们沉在里头，主没有叫我们生活在里头，没有，就是叫我们从其中经过。所以这是达到荣耀，达到属灵成熟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钉子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很诚实地告诉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受人欢迎，今天如果我们受人弃绝，那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地方。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也许你讲十字架讲了末了，很没有人跟随，觉得这个路太难了。弟兄姊妹，这个路是主的路，不是我们的路。但是只有认识生命的人，他们知道这条路是唯一的路，没有第二条路，这条路是唯一的达到属灵高峰的一条路，因为在那里面隐藏了许多的丰富。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巴不得能够在主面前得到属灵的供应和帮助。你在哪里得着？主要让我们从死荫幽谷里经过，然后你才能有草，才能有水，在那里慢慢我们生命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有许多功课是只有在山谷里面学的，这是实实在在这样。感谢主，春天我们也学功课，是不是？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我们他领我在可安息水边。感谢主，他也使我们灵魂苏醒，那是在平地上。但是现在主让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是我们春天学不到，是我们在平地的时候学不到了。那个功课是更深的功课，所以往山谷去。山谷一面来说是在你升高以前，你先要降下，先要降卑，先要卑微；但另一面也是说，现在我们要往升，在你往高处去以前，你这个人要先往升出去。但是弟兄姊妹，这条路不是容易，但是感谢主，这条路为什么是叫最容易的路呢？最荣耀的路呢？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以前，这个羊怎么说呢？都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到了这里不同了，当他从死荫幽谷经过的时候，他说：“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你看多宝贝！在这里不光是死亡，死而复活的生命，叫我们不怕遭害，这是客观的事实。但另一面呢，主在这里把一个最大的赏赐赏给我们，主把他的同在赏给我们。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同在，是空前的同在。这个同在，你不是说他的同在，你是说你的同在。现在代名词换了，不再是他。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他，因为我们做见证，我们非说他不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直彼此劝勉的时候，读主话的时候，我们要说他，因为我们要就介绍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但是最要紧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在他的一生里面，许多时候他怎么长进的呢？他必须要有一天是面对面和主见过面才可以。他真的经历什么叫做你的同在，他能面对面的看见主的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在死荫的幽谷里面经历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说过从前不是没有他的同在，有的，但是好像很客观，
而且从前呢是白天的时候好像牧人在我们身边，等到晚上牧人就睡觉去了，虽然在附近但是好像很远。但是现在的你能学习常常的经历与主同在，那就是甘恩夫人也好，或者那些弟兄姊妹劳伦斯弟兄也好，这些或者是余春花弟兄，他们所帮助我们如何与神同在。而那个与神同在是24小时，那样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那个同在呢是个主观的，你知道说那是经得不还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叫罗德福，他曾经为了真理的缘故被软禁，结果他每次写封信的时候，那封信呢，那个函头上面那个发信的地方他怎么写呢？写基督的行宫 The Palace of Christ。 他觉得他是住在基督的行宫里面，所以他不说我从监狱里面写一封信，他说我是从王宫里面写一封信出去。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有一次他在里面写信怎么说呢？他说巴不得苏格兰人你们都来看呢、啊，神何等的优待我，他让我能够他带我到验验所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认识十字架道路的人。许多时候我们把十字架道路讲得太可怕太可怕，所以你知道啊，这个弟兄啊，他在监狱里面他就把整本的歌颂之歌把它读活了。你记不记得我们有首诗歌叫沙漏渐进啊，夜雨声，大概是那样的 那样的诗歌。那首诗歌是怎么来的？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个弟兄写的书信来。哦，这个弟兄呢，那个里面的丰富、啊、就是当他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他说你们都错了，你们都错了，你们都像什么呢？都像那个家的那个探子一样，那些恶的探子，不像加勒和那些，因为他们告诉我们是十字架是沉重的，十字架道路是苦的，是流泪的。他说不不不，他说这如果你真的认识十字架的话，他说十字架像两个鸟的翅膀一样，也像船的上面的帆一样。弟兄姊妹，他的感觉得轻得很，因为就在这里他真的觉得主把他带到验验所，与主能够面对面。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缺少这个，我们的道讲的太多，我们为什么不容易活在灵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是和人来接触，都是和我们自己接触，我们有什么时候真的能够享受主的同在？而且你能够说是你与我同在。然后下面弟兄姊妹，你看这个羊啊就和牧人有交通了，下面就是交通。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从来没有走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实在说来我们不懂得交通。下面很清楚，前面是见证，后面是交通。那在这个交通里面，你看见只有主与我，我与主，这个叫做交通。这个交通什么意思呢？这个交通就是你把世界关在外面，你把主关在里面，只有你与主。所以呢，好像你能说主啊，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高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话？这是交通的话，这是何等甜美的话。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害怕。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呢被死的阴影吓住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知道里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只有死而复活的生命能够经过死荫的幽谷，否则的话呢就出不来了。但是感谢主，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但这里还要进一步，他说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弟兄姊妹，在幽谷里面不要忘记，他不只学习与主有交通，不只看见说在幽谷里面有许多丰富的供应，有溪流，在溪流的旁边有草，他能得着喂养。当他遇见危险，遇见死的阴影的时候，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拖住他，而且呢牧人亲自在前面保护，在前面带领，所以我不怕遭害。这些功课都是非常美丽的，都是非常好的。但在这一段里面，或者说在宾路易师母所说的第三个十字架城那个里面的功课呢是很丰富的。那有一个功课就是下面所说的，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稳。那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什么叫做杖？什么叫做竿？我们在这里的杖和竿有不同的，有分别。这个杖和竿呢，刚好说出这个牧人的两面。那用属灵的话说呢， 特别代表圣灵工作的两方面，我们盼望能够记得。因为死荫的幽谷呢，是圣灵特别工作的地方，这里是圣灵的工厂。那经过这个工厂呢，主要把我们渐渐地带到成熟的地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一面有牧人的杖，另一面有牧人的杆。但这些杖和杆呢，不是叫我们枯萎，不是叫我们下沉，乃是安慰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因为一听说到十字架我们就害怕，一听说到责打我们总是觉得有一种下沉的感觉。但是不，你如果你我如果真爱主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杖和杆呢、啊，的确是能够安慰我们。那么到底什么叫杖呢？所有这个牧人呢、啊，都是从牧童开始长大。这个牧童啊，就是当他还小的时候，他就受父亲之托，然后他就看养看守这个父亲的羊。那么在小的时候，这个父亲要训练这个牧童要做一件事。这个牧童小的时候，他每天呢一面在那里看羊的时候，但另一面他很好玩，喜欢玩。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普通怎么做，这个牧人牧羊牧每一个牧童啊，他们一定要经过一个训练，后来他们还要比赛的。这个牧童要怎么做呢？就是去找啊一些啊那个树，那些树啊比较嫩一点的树，这个当他这个树杆还不是很粗的时候，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树连根呢、就一起拔起来。那拔起来以后啊，那特别是连着地的那一块啊，那个杆呢是比较粗一点。那么然后他就把根的地方啊，就把它把它弄掉，而且慢慢的就把它磨成圆。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一根这个杖啊，这个普通都不是很大，这个就像普通的警棍一样，不是很大很长的，就是拿在手里面。那么但是呢，就是把那个树啊砍了以后，然后呢把那个连根的那一部分把它润一润，弄好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变成一根柱子，就变成呢一个这个就变成一根杖。那么这个牧童呢，就根据那个杖啊，就天天要练习。他们怎么练习呢？因为他要学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把这个杖啊，怎么样把这根杖啊，要丢得快，而且要丢得很准。那这个丢得快丢得很准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他要对付仇敌来说，如果一个狼或者一个敌人来的话呢，那么那个唯一的武器要保护牧人或者说是保护这个下面的羊的话，就是靠这根杖。但这根杖呢，你一定要丢得快，而且你要丢得准才可以。所以牧童他们平常啊，在那里做这个消遣的是怎么办呢？就是比赛说谁丢得快丢得准。那这个是每一个牧人呢、啊、当他长大以前他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他们的手里面呢，当他们后来旅行的时候带着羊一起往前走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们没有带多少的东西，没有带多少的行囊，但有两样东西他们一定要带的，一个是他们的杖，还有呢一个就是他的杆。那么这个帐篷主要的功用我们刚才说过，是为着要保护整个羊群的安全来说。所以呢，一面当他用这个帐的时候保护牧人，同时呢也保护群羊。所以这个帐呢，实在说来是一个保护，特别当你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那个帐非常要紧，而且那个帐一定要发生效力的。你若光有一根帐，如果这个牧人反应慢，丢得出去慢，而且呢如果丢得不准的话，那这个杖就失去效力。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呢，这个牧人呢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训练才可以。那因着这个牧人经过很长久的训练，所以呢他每次丢的时候一定要丢得很准的。那这个不是马戏，他一定要丢得很准。那就是因为这些羊知道说这个牧人丢得很准，所以那根杖要成为他们极大的安慰。你要当他们一碰到危险的时候，或者这个狼来的时候，或者狮子来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些羊它的安慰从哪里来？它的安慰呢，就是从牧人那根杖来的。他知道说牧人要运用那个杖，而且那个杖是又快又准，结果要置敌人于死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羊呢就得着保护。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杖的第一个用处。当我们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个第一个观念乃是圣灵的保护。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灵，当我们牧人这个带我们经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不错，很可怕，不过许多时候，不错，许多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但是我们感谢主，是他亲自来保护我们，因为主的杖亲自安慰了我们，这是杖的第一个意义。那杖还有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当羊啊在那里走路的时候，许多时候羊啊喜欢偏行己路，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些顽皮的羊啊很喜欢走那危险的路，有的时候呢几乎要落到危险里面。那这个时候呢，那这个牧人呢就用那根杖啊，不是打他们，乃是在那个空气里面呢划几下。那因为在空气里面划几下，那个声音呢，结果呢那个羊啊，因为都是非常有感觉非常敏感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知道他们路走错了，所以这样呢他们就把他们从错误的路上就接回来。所以这个杖的第二个意义呢，乃是指着圣灵的管制来说的，乃是指着圣灵的训练来说。那个杖这个本身的这个杖，这个本身你的杖这个所代表的，严格说来是指着圣灵的管制这一面说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的管制只是要改正我们，不，圣灵管制的第一个作用是要保护我们。如果不是那一次圣灵管制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遇见有多少的灾害。许多时候主让我们遇见的难处是要我们躲去更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不能说那次是主以虐待我们？为什么主让我们遇到那个环境？弟兄姊妹，你回过头你要说感谢主，幸亏那一次我遇见了那个难处，叫我能够躲去更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管制的第一个意义是保护，第一个意义不是改正。那第二个意义的确是改正。那第二个意义，改正的意义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叫我们能够走在合乎神心意的道路，叫我们不偏行那条路。你叫特别在死荫的幽谷，特别走那样十字架路的时候，我们的肉体总是很畏缩，很容易退缩，我们总喜欢走容易的路，所以我们说这条路太难太难了，所以呢我们喜欢偏离那条路。但你只要离开那条路，你就离开了叫生命丰盛那条路，因为你就离开了主最好的道路。所以现在怎么办呢？现在那根杖呢就要保守我们一直走在神合乎神心意那条那个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神的优待啊！不要说好神好像管制我们是叫我们吃苦，吃苦是不错，那主是把上好的给我们，叫我们不偏离主的道路。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诗歌说，我如果稍微偏离主的路，我立刻就要舒服，一点都没有错。你试试看，许多时候你不要走这条路，你立刻就舒服了。但是感谢主，幸亏啊，主用他的杖，用圣灵来管制我们。那个管制的目的什么呢？管制的目的保守我们，叫我们不离开他的道。所以严格说来，这个还是保守的一面，还是保护的一面。不光是保护叫我们不被仇敌害了，而且是保护我们仍旧走在神的旨意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要为着主给我们的平安感谢他，为着给我们的祝福来感谢他，许多时候我们要为着主给我们的杖来感谢他。我们要主啊，感谢你，今天我们仍旧走在你的心意上，幸好你用了你的杖。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记得为了这个缘故，该恩夫人怎么说的？她说我要吻神的那根杖，她不是拒绝神给的那个杖，她要亲吻那根杖。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她知道就这根杖保守她不离开神的旨意，仍旧走在神心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见说蒙主的恩典，我们仍旧走在主合乎心意的路上，我要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是因为圣灵一直用他管制的手，那个手就这个杖所代表的。当然这个不是说没有，因为你知道这个管教的手总不是当时总不是快乐，没有错，这根杖啊许多时候也让羊吃了苦，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那样，他被保守，仍旧走在这个死荫的幽谷，仍旧走在这条的道路上。 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去埃及的，后来怎么经过旷野，后来达到迦南，达到丰富，达到成熟的，许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你知道主是借着水把他们带经过旷野，是经过摩西，对不对？但是一路上弟兄姊妹，严格的说，什么东西带领他们的，你如果好好去读，很有意思的。当神第一次见到摩西的时候，和摩西相会的时候，神问他说，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他说，我拿了一根杖。那那根杖什么杖？那根杖呢，是代表摩西，只是代表摩西是牧人那根杖。你知道摩西啊，和雅各比起来实在是不行。从外面来看呢，你知道雅各经过了20年呢，他一个人出去的，孤家寡人一个人出去，回来的时候啊，4个妻子，11个儿女，然后呢又是羊群牛群一大群，那是浩浩荡荡，那是在功成名就，是衣锦还乡的。但是摩西呢，经过40年，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不过看羊几只羊。所以在人来看，这个一点祝福都没有。如果你拿人数来比作，雅各的祝福比摩西祝福大得多了。你看，又是羊群又是牛群，那现在你不要问那个牛群羊群从哪里来的，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羊群牛群怎么会跑到这个雅各身上来的。那看祝福那没有话说。今天人就是这样，今天人是用成败论英雄的，今天人是看你祝福有多大，人数有多少，然后就看看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弟兄姊妹这样的话，那你知道摩西就很不幸了。如果用成败论英雄的话，那摩西实在是很失败。但是感谢主，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就是当他在那里牧羊那些几只羊群的时候，他非常的忠心。那就我们来讲，那摩西实在大材小用了，一个从埃及皇宫出来的，学尽埃及一切学问的，现在来看几只羊，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主就告诉他说，你手里的拿什么东西，他手里我拿的就那根杖。他就是因为忠心牧养羊的缘故，现在呢，主的意思说，好，这根杖要成为神的杖。为什么这根杖要成为神的杖呢？因为现在神要做我们的牧人呢，因为这根杖应该在牧人的手里啊。那本来这根杖是在你的手里，对不对？你牧养那个耶特罗的几个小羊，那不错。那现在呢，有200只羊要经过旷野，谁来带领他们呢？神来带领他们呢。所以呢，摩西那根杖，摩西不过是经过就是了，凭借就是了。现在那根杖要成为那大牧人的杖，现在大牧人呢要让他们从杖下经过。所以不要忘记了，圣经里面讲了，你们从杖下经过，特别指着以色列人，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来说。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呢，以色列人所以能一步一步出埃及，然后到了迦南，达到属灵的丰满，或者是属灵生命的成熟，是怎么经过的？当然是摩西有帮助。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是杖的故事，你永远要记得杖的故事。红海怎么分开的？杖。磐石怎么流出水来的？杖。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约旦河水怎么分开的？那还有这许许多多的故事，如果你好好仔细来读来看的话，你知道那根杖不知道发生了多少罪。为什么他们能离开埃及？弟兄姊妹，如果不是借个那根杖，有了10个大的灾害，行那么多神迹，那么以色列人怎么能够出来？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牧人手中那根杖。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摩西手里的杖就是我们大牧人手里的杖。当我们从死荫的幽谷里面经过，许多时候我们像到了红海边，死路一条，绝路一条，前面有大水，后面有追兵，我们觉得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那根杖一举，我们红海就分开，我们能够走海像走干地一样。所有的神迹许多时候都是在死荫的幽谷里面经历学习的。我们也许从前不相信神迹，你到了死荫的幽谷，你非相信神迹不可。我们这个人就是活着神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告诉别人，我们所以能够活着，不是因着我们自己，主要解决我们一吸口气就解决了，弟兄姊妹。但是感谢主，主仍旧留我们在地上，神迹表示不是我们做的。那什么时候有神迹？神迹是怎么来的呢？都是那根杖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杖实在是我们的宝，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应该像该恩夫人一样，我们要亲那根杖，我们要吻那根杖。那个杖有的时候叫我们痛不错，但我们要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不能叫我们，我们不能任性。如果你顺着我们的话，那就是我们的祸，不是我们的福。 我们要服的话，我们就要闻那根杖，让那根杖在我们身上行神迹，让那根杖在我们身上打出一条路来。没有水叫水流出来，没有路叫水能够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杖。这个代表圣灵的关系，但是这个杖还有一个意义，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就是神要叫那个羊啊，从什么地方经过呢？从帐下经过。那这是什么故事呢？就是当这个羊啊要离开羊圈，这个从门口经过的时候，这个普通啊这个牧人呢就拿一根杖，那根杖呢就让羊一个一个经过，一个一个经过，一个一个经过。那么这个到底是代表一个什么意义来说的？